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图为胁洽这一年，一直到朝阳大渊县这一年，总共五年。太祖高皇帝建元元年，即位年公元479年。春季正月甲辰日，任命江州刺史萧仪为都督京、湘等八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、尚书左仆射王延之为江州刺史，安南长史萧子良为都会稽等五郡诸军事、会稽太守。起初，沈攸之想要聚集兵力，允许百姓相互告发，士人和百姓因此被牵连服劳役的非常多。萧仪到达镇所后，一天之内遣散了3000多人。府州的各种仪仗器物都力求节俭，减轻刑罚，减少赋税，所辖地区的人们非常高兴。辛亥日，任命晋陵世子萧泽为尚书仆射，晋升号为中军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太傅萧道成因谢库有很高的名望，一定要引荐他参与辅佐大业，任命他为左长史。曾经设酒宴与他谈论魏晋时期的故事，于是说石苞不早点劝晋文王即位，等到他死后才痛哭，相比冯异，这不是懂得时机的人。谢库说，晋文王世代侍奉魏氏，必将终身面向北方称臣。假如魏国依照于舜禅让的先例，也应当多次辞让才显得更高尚。萧道成不高兴。甲寅日，任命谢枯为侍中，改任王翦为左长史。丙辰日，任命给事黄门侍郎萧长茂为雍州刺史。二月丙子日，少林商王刘友去世。辛巳日，北魏太皇太后和北魏主前往代郡温泉。甲午日，下诏重申之前的命令，命太傅朝拜时不必称名。己亥日，北魏太皇太后和北魏主前往西宫。三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甲辰日，任命太傅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封给十个郡，为其宫，加赐九锡。他原来的骠骑大将军、扬州牧、南徐州刺史职务照旧。乙巳日，下诏齐国的官爵礼仪都仿照朝廷。丙午日，任命世子萧泽兼任南豫州刺史。杨运常离开宜城郡回家，齐公派人杀了他。陵园县令潘志与杨运常交情深厚。临川王刘绰是刘义庆的孙子。刘绰派心腹陈延赞游说潘志说，您是先帝的旧人，自己是宗室的近亲，在这样的形势下怎么能长久保全？如果召集内外人士，估计很多人会跟从。台城内的人常有这种心思，只是苦于没有人带头提议罢了。潘志立即报告了齐公。庚戌日，诛杀刘绰兄弟及其同党。甲寅日，齐公接受册命，赦免其境内，以石头城为世子的宫室，完全如同东宫。楚渊元颖何曾从卫司徒成为晋丞相的先例，请求担任齐国的官职，齐公不允许，任命王翦为其尚书右仆射，监管吏部。王翦当时28岁。甲戌日，武陵王刘赞去世，不是因病。丙戌日，加给齐王特殊礼仪，晋升世子为太子。辛卯日，宋顺帝下诏禅位于齐。壬辰日，顺帝应当临朝，却不肯出来，逃到佛盖下面。王敬则率兵在殿庭列阵，用板车入宫迎接顺帝。太后害怕，亲自率领宦官寻找，找到了他。王敬则开导他，让他出来，拉着他上车。顺帝擦着眼泪对王敬则说，要被杀了吗？王敬则说，只是出去住在别的宫殿罢了。陛下先带娶司马家也是这样。顺帝哭着弹指说，但愿后世永远不要再出生在天王家里。宫中人都哭了。顺帝拍着王敬则的手说，一定不要过分忧虑，我会赏赐辅国将军10万钱。当天百官列位。侍中谢枯在值班，应当解下喜寿，假装不知道说，有什么公事？传召的人说，解下喜寿交给齐王。谢枯说，齐王自然有自己的侍中。于是拉过枕头躺下。传召的人害怕，让谢枯称病，想找代理的人。谢枯说，我没有病，有什么好说的。于是穿上朝服，步行走出东掖门，登上车回了家。于是任命王翦为侍中，解下喜寿。礼仪结束后，顺帝乘坐化轮车从东掖门出来，前往东邸，问今天为什么不奏鼓吹乐。左右没有人回答。右光禄大夫王坤 是王华的堂弟，在晋朝时已经担任郎中。到这时，攀着车尾痛哭说：“别人因为长寿而高兴，老臣却因为长寿而悲伤。既然不能先死，却又屡次见到这种事情，哽咽不能自已，百官泪如雨下。”司空监太保楚渊等人捧着喜寿，率领百官前往齐宫劝进。齐王辞让没有接受。楚渊的堂弟前安城太守楚昭对楚渊的儿子楚奔说：“司空今天在哪里？”楚奔说：“在齐大司马门捧着喜寿。”楚昭说：“不知道你家司空把一家的东西送给另一家，又是什么意思？”甲午日，齐王在南郊即皇帝位，回到宫中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尊奉宋顺帝为汝阴王，优待尊崇的礼仪都仿照宋初，在丹阳修筑宫室，设置兵力守卫。宋的神主迁到汝阴庙，各王都降为宫，除非是为其氏效力的人，其余的都废除封国，只设置了南康、华容、平乡三个公国，以供奉刘牧之、王弘、何无忌的后代。被废除封国的共有120人。两台的官僚依照原任职务设立，名号不同，员额超出的另外详细商议，任命楚渊为司徒。宾客祝贺的满座，楚昭叹息说：“燕回楚渊的字，少年时树立名节品行，怎么竟猖狂到这种地步？家门不幸，才有今天的拜官。假使燕回担任中书郎就死去，不当是一名名士吗？名声德性不昌盛，却又有长寿。”楚渊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奉朝请河东人裴寂上表，列举皇帝的过失罪恶，挂冠禁止离去。皇帝发怒，杀了他。太子萧泽请求杀掉谢哭，皇帝说：“杀了他就成全了他的名声，正应该宽容他，置之度外罢了。”过了很久，因是将他废除在家。皇帝向前府军行参军沛国人刘烨询问为政之道，回答说：“为政之道在孝经中。凡是宋氏之所以灭亡，陛下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都在此。陛下如果以先前的失败为戒，加上宽厚，即使危险也能安定。如果沿着覆车的轨道走，即使安定也必定危险。”皇帝感叹说：“儒者的话可万事宝贵。”丙申日，北魏主前往郭山。丁酉日，任命太子詹事张旭为中书令，齐国左卫将军陈显达为中护军，右卫将军李安民为中领军。张旭是张岱的侄子。戊戌日，任命荆州刺史萧仪为尚书令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。皇帝命群臣各陈施政得失。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请求废除宋氏大名、太史以来的各种苛政和繁琐制度，以崇尚简易。又认为胶州险远，宋末政令苛刻，导致怨恨反叛，如今大政初创，应当以恩德怀柔。况且那里所出产的只有珠宝，实在不是圣朝急需之物。讨伐的事情认为应当暂时停止。几世黄门郎清河人崔祖思也上言，认为人不学习就不懂得道理，这是悖逆祸乱产生的原因。如今无定额的官员白白领取俸禄，消耗民财，应当开设文武二学，考核台府州国定额以外的人员各随所愿，按照方法学习学业，如果有荒废懈怠的，遣送回原郡，经学技艺优异突出的不拘等级任用。另外，如今陛下虽躬行节俭，但群下仍然安于奢侈糜烂，应当褒奖提拔节俭清廉的朝士，贬退骄奢淫逸的人，那么风俗可以改变了。宋元嘉时期，凡事都责令郡县完成。世祖宋孝武帝崔征求索急迫，因郡县迟缓，开始派遣台使督察，从此使者到处交错，竞相作威作福，营私纳贿，公私劳扰。会稽太守文喜公萧子良上表极力陈述其弊端，认为台省有所需求，只应明确下诏敕，规定期限，那么人们自然尽心，如果有拖延，自然依据纠合处罚的律条。如今虽然台使满布，却只会从属所办理，只是互相猜疑愤恨，反而更加拖延松懈，应当全部停止派遣台使。员外散骑郎刘思孝上言：“宋自大明以来逐渐凋敝，征赋有加，而国库尤其贫乏，小民嗷嗷哀嚎，几乎没有生计，而贵族富士 以奢侈华丽相争，甚至山泽的百姓不敢采摘食用那里的水草。陛下应当更新王法，改正这些过失。皇帝都加以褒奖赏赐，有的将表彰交付外廷，让有关部门详细选择可行的，奏请施行。己亥日，下诏两宫和各王都不得经营屯田底舍，封占山湖。北魏主返回平城。北魏秦州刺史郁落侯、雍州刺史宜都王拓跋穆臣、长安镇将陈提等人都因贪污残暴不法，魏落侯、拓跋穆臣被处死，陈提流放边疆。又下诏后官上千人重罪受贿不报告，轻罪则吹毛求疵举发，应当全部罢免。改设谨慎正直的数百人，让他们在街巷巡逻防卫，只捕捉喧闹斗殴的人。从此官吏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。自太史以来，内外多事，将帅各自招募部曲，屯聚在健康。李安民上表认为，除了淮北常备军外，其余军队全部遣散。如果清静应设立随身护卫的，允许限定人数。皇帝听从了。五月辛亥日，下诏禁止各地招募。壬子日，皇帝赏赐辅佐创业的功臣楚渊、王翦等人晋增爵位，实意各有差别。楚氏核典对人说，我写其书已经完成，赞语说楚渊既是士族，王翦也是国华，不依靠旧事，怎能顾恤国家。核典是和尚之的孙子。楚渊的母亲是宋史安公主，继母是吴郡公主，又娶了巴西公主。王翦的母亲是武康公主，又娶了阳羡公主。所以何典这样说。几位日，有人骑马经过汝阴王的大门，卫士担心有人作乱，跑进去杀了汝阴王，却以病故上报，皇帝不治罪，反而赏赐了他们。辛酉日，杀害宋宗室阴安公刘谢等人，不分老少全部处死。前豫州刺史刘承之是刘遵考的儿子，与楚渊交好，楚渊替他坚决请求说，承之兄弟不勇武，而且在刘宗中又关系疏远，所以刘遵考的家族得以幸免。丙寅日，追尊皇考为宣皇帝，皇比陈氏为孝皇后。丁卯日，封皇子萧君为衡阳王。皇帝对兖州刺史袁崇祖说，我心得天下，所虏北魏必定以接纳刘昶为借口侵犯边境，寿阳正当敌寇要冲，非你无人能制服此敌。于是调任袁崇祖为豫州刺史。六月丙子日，诛杀游击将军姚道和，因为他曾对沈攸之怀有二心。甲子日，立太子萧泽为皇太子。皇子萧仪为豫章王，萧应为临川王，萧浩为安城王，萧羌为鄱阳王，萧硕为贵阳王，萧建为广陵王，皇孙萧长茂为南郡王。已有日，将宋顺帝安葬在遂宁陵。皇帝因健康居民混杂，多有奸盗，想建立服武制度以相互检查。又仆射王翦进谏说，京城之地四方汇聚，如果必须持服，事情既繁琐，道理上也显得不宽广，谢安所谓不这样，怎么成为京城？于是停止。起初胶州刺史李长仁去世，堂弟李叔宪代管州事，因号令不能施行，派使者向宋请求任命刺史。宋任命南海太守沈焕为胶州刺史，任命李叔宪为沈焕的宁远司马、武平、新昌二郡太守。李叔宪得到朝廷任命后，人心服从，于是发兵据守险要，不接纳沈焕。沈焕停留在玉林，因病去世。秋季七月丁未日，下诏说，交趾、比景唯独隔绝于王化，这是前朝命运将中因迷惘而如此，应当特赦胶州，立即任命李叔宪为刺史，安抚南方。北魏嘉庐镇主杨广襄请求投降，丙辰日任命杨广襄为沙州刺史。八月乙亥日，北魏主前往方山。丁丑日回宫。皇帝听说北魏将要入侵，九月乙巳日再次任命豫章王萧仪为京、襄二州刺史，都督如故。任命临川王萧应为扬州刺史。丙午日，任命司空楚渊兼领尚书令。壬子日，北魏任命侍中、司徒、东阳王拓跋丕为太尉、侍中、尚书右仆射陈建为司徒、侍中、尚书代人苟颓为司空。几位日， 北魏安乐厉王拓跋长乐谋反被赐死。庚申日，北魏陇西宣王元贺去世。冬季十月初一，北魏大赦。癸未日，汝阴太妃王氏去世，谥号为宋恭皇后。起初，晋寿县百姓李乌奴与白水堤人杨成等人侵扰凉州，凉州刺史范伯年劝降李乌奴，攻打杨成等人并击败了他们。等到沈攸之事件发生，范伯年派兵前往卫星，声称是去救援，实际上是在观望形势。事情平定后，朝廷派王玄邈取代范伯年。皇帝下诏命范百年与李乌奴一起东下，李乌奴劝范百年不要接受替代。范伯年犹豫不决，王玄邈已经到达。范伯年于是将李乌奴留在汉中，自己回到卫星，徘徊不前。左卫帅豫章人胡协之曾向范伯年求马，范伯年说，马不是狗，怎么能满足你无休止的要求，对待使者非常冷淡。使者回去后对胡协之说，范伯年说，胡协之是什么狗，贪求无厌。胡协之因此怀恨，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说，范伯年依仗险要地形聚集不众，想要独霸益州。皇帝派雍州刺史南郡王萧长茂引诱范伯年，启用他担任府长史。范伯年到了襄阳，皇帝本不想追究，胡协之说，见到老虎抓住了，还要放他回山上吗？甲午日，赐范伯年死。李乌奴叛逃到敌人那里，依附杨文宏，率领1000多敌兵侵扰凉州，攻陷白马树。王玄邈派人诈降引诱李乌奴，李乌奴率清兵袭击州城，王玄邈埋伏兵力截击，大败李乌奴，李乌奴只身逃回敌地。起初，王玄邈任青州刺史，皇帝在淮阴时被宋太宗怀疑，想要北赴北魏，写信结交王玄邈。王玄邈的长史清河人房叔安说，将军身居州郡重位，无缘无故抛弃忠孝之举，三旗的士人宁可跳东海而死，也不敢跟随将军。王玄邈于是没有回信。等到霸州还朝，路过淮阴时，严整军队直接通过。到了建康，禀告宋太宗，称皇帝有异心。等到皇帝任骠骑将军时，提拔王玄邈为司马。王玄邈非常恐惧，但皇帝待他如初。等到击败李乌奴，皇帝说，王玄邈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他的知遇之恩。房叔安任宁蜀太守，皇帝赞赏他的忠诚正直，想任用他为凉州刺史，恰好他病逝了。11月辛亥日，立皇太子妃妃氏。癸丑日，北魏派代理梁郡王拓跋家督率二将出兵淮阴，陇西公拓跋琛督率三将出兵广陵，河东公薛胡子督率三将出兵寿阳，奉丹阳王刘昶入侵，许诺刘昶收复旧业，世代统治江南，对北魏称藩。蛮族酋长桓旦请求担任前锋，任命桓旦为南征西道大都督。益阳百姓谢天盖自称司州刺史，想要率州归附北魏。北魏乐陵镇将维珍领兵渡过淮河接应。豫章王孝义派中兵参军萧惠朗率领2000人，协助司州刺史萧景仙讨伐谢天盖。维珍掳掠7000多户百姓离去。萧景仙是皇帝的侄子。南兖州刺史王敬则听说北魏将领渡过淮河，放弃镇所回到建康，市民惊慌逃散。不久，北魏军队竟然没有来。皇帝因为他是功臣，没有追究。皇帝辅佐宋朝时，派骁骑将军王弘范出使柔然，约定共同攻打北魏。王弘范从蜀地经过吐谷浑，穿越西域，才得以到达。此时，柔然10多万骑兵入侵北魏，到达塞上就回去了。这一年，北魏皇帝下诏命中书监高允议定律令。高允虽然年老，但心智见识并未衰退。皇帝因高允家贫供养微薄，命乐部司竹十人每5天到高允那里一次，以娱乐他的心情，早晚供应膳食，每月初一、十五送牛肉和美酒，每月供给衣服、棉、绢。入见时就备好鸡案和手杖，询问政事。契丹莫赫服务干率领部落10000多人归附北魏，居住在白狼水东。太祖高皇帝建元2年，庚申，公元480年。春季正月戊戌朔日，大赦天下。任命司空楚渊为司徒，尚书右仆射王翦为左仆射。楚渊不接受。辛丑日，皇帝到南郊祭祀。 北魏陇西公拓跋琛等人攻占码头戍，杀死太守刘琮。乙卯日，下诏全国戒严，发兵抵御北魏，征召南郡王萧长茂为中军将军，镇守石头。北魏广川王拓跋略去世，北魏军队攻打钟离，徐州刺史崔文仲击败他们。崔文仲派君主崔孝伯渡过淮河，攻打北魏迟眉戍主龙德侯等人，杀死他们。崔文仲是崔祖思的同族人，各蛮族依仗山谷险阻，遍布荆、襄、雍、颍、司五州境内。听说北魏军队入侵，官府全部征发民丁，南乡城蛮人秦远乘虚侵扰同阳，杀死县令。司州蛮人引导北魏军队侵扰平昌，平昌戍主苟元兵击败他们。北上黄蛮人文勉德侵扰汶阳，汶阳太守带元兵弃城逃往江陵，豫章王萧仪派中兵参军刘丕绪率领1000人讨伐。到了当阳，文勉德请求投降，秦远逃走。北魏将领薛道彪领兵直奔寿阳，皇帝派齐郡太守刘怀卫伪造冠军将军薛渊的书信招降薛道彪。北魏人听说后召回薛道彪，派梁郡王拓跋嘉取代他。刘怀卫是刘成明的儿子。二月丁卯朔日，拓跋嘉与刘昶侵扰寿阳，将要交战时，刘昶向四面将士行礼，泪流满面，说愿大家同心协力，以报仇雪耻。北魏步兵骑兵号称20万，豫州刺史袁崇祖召集文武官员商议，想修治外城，筑坝拦截肥水来固守。都说从前佛离入侵，南平王的士卒完整强盛，数倍于现在，尚且因为外城太大难以防守，退守内城，而且自有肥水以来从未筑坝拦截，恐怕劳而无功。袁崇祖说，如果放弃外城，敌人必定占据，外修瞭望楼，内筑长围，我们就坐以待毙了。守外城筑水坝是我不容劝阻的策略。于是在城西北拦截肥水，水坝北面修筑小城，四周挖深沟，派几千人守卫，说敌人见城小，以为一举可攻取，必定全力攻打，企图破坏水坝。我们放水冲击，他们都会变成漂尸。北魏人果然像蚂蚁一样围攻小城，袁崇祖戴着白纱帽，乘着监鱼上城，午后时掘开水坝放水。北魏攻城的人众被冲落沟中，人马淹死数以千计。北魏军队撤退，谢天盖的部曲杀死谢天盖投降。宋朝自从孝建年间以来，政纲松弛紊乱，部册户籍讹误谬乱，皇帝下诏黄门郎会稽人于完之等人重新检查审定，说皇籍是百姓的大纲，国家的治政开端，近来侨委日益严重，如何整治改革。于完之上表认为，元嘉年间已故光禄大夫傅龙年过70，还亲手书写户籍，亲自校对，如今想要治理求得正确，必须靠勤勉明察的县令长。于建认为应以元嘉27年户籍为准，重新设立明确法令，允许自首悔过，执迷不悟的依法必杀，若有虚假隐瞒，州县同罪。皇帝听从了他。皇帝因各蛮族多次叛乱，分出京一二州，设置8州来镇抚。壬申日，任命38校尉明惠昭为8州刺史，兼任8东太守。这时齐朝境内有州23个，郡390个，县1485个。已有日，崔文仲派君主陈进攻占北魏竹邑，杀死戍主白仲都。崔叔言攻破北魏睢陵，杀死淮阳太守梁鄂。三月丁酉朔日，任命侍中西昌侯萧鸾为颍州刺史。萧鸾是皇帝兄长始安真王萧道生的儿子，早年丧父，由皇帝养育，恩情超过亲生儿子。北魏刘昶因雨水正多，上表请求撤军，北魏人同意了。丙午日，派车骑大将军冯熙领兵迎接他。夏季四月辛巳日，北魏主前往白登山。五月丙申朔日，前往火山。壬寅日，返回平城。自从晋朝以来，建康宫的外城只设竹篱笆，而有6个门。恰逢有人打开白虎尊，说白门三重关，竹篱笆破穿不完。皇帝有感于这话，下令改建都城城墙。李务奴多次乘机出兵侵扰凉州，豫章王萧仪派中兵参军王图南， 率领益州兵从剑阁袭击他。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征发凉州兵驻守白马，与王图南前后夹击李乌奴，大败他，李乌奴逃往五星固守。崔慧景是崔祖司的同族人。秋季七月辛亥日，北魏主前往火山。戊午日，皇太子穆妃裴氏去世，下诏命南郡王萧长茂一镇西州，矫成庶主率全城投降北魏。秋季八月丁酉日，北魏派徐州刺史梁郡王拓跋嘉迎接他，又派平南将军郎大坦等三将出兵渠城，将军白土头等二将出兵海西，将军元泰等二将出兵连口，将军封延等三将出兵矫城，镇南将军贺罗出兵下蔡，一同入侵。甲辰日，北魏主前往方山。戊申日，游览五洲山石窟寺。庚戌日，返回平城。崔慧景派长史裴叔宝在五星攻打李乌奴，被帝王杨文宏击败。九月甲午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丙午日，柔然派使者来通吼，汝南太守常元贞、龙骧将军胡钦苟投降北魏。闰月辛巳日，派领军李安民、荀世清四个数以防备北魏。北魏梁郡王拓跋嘉率领十万部众包围渠山，渠山戍主玄元度环城固守。清即二州刺史范阳人卢绍之派儿子卢焕领兵帮助他。庚寅日，玄元度大败北魏军队，朝廷派君主崔灵剑等率一万多人从淮河入海，夜间到达，每人举起两支火炬，北魏军队望见逃走。冬季十月，王翦坚决请求解除他选拔官吏的职务，皇帝同意了，加授王翦侍中，命太子詹氏何吉负责选拔官吏。皇帝因何吉资历深重，想加授他常侍，楚渊说圣议常认为貂蝉官事不宜过多，臣与王翦已经左插貂尾，如果再给何吉加授，那么八座就有三个貂尾，如果加给他骁骑将军、游击将军也不算少。于是任命何吉为吏部尚书，加授骁骑将军。甲辰日，任命沙州刺史杨广襄为西秦州刺史，又任命他的儿子杨炯为武都太守。丁未日，北魏任命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，与征南将军桓旦出兵益阳，镇南将军贺罗出兵钟离，一同入侵。淮北四州百姓不愿归属北魏，常想回归江南，皇帝多次派间谍引诱他们。于是徐州百姓桓彪之、兖州百姓徐蒙子等人所在之处封起为盗贼，聚众保卫五顾，推举司马朗之为主。北魏派淮阳王玉元、平南将军薛胡子等人讨伐他们。十一月戊寅日，丹阳尹王僧虔上言郡县狱中香言有浸热汤杀死囚犯的做法，名为救病，实是施行冤报，哪有生死大事却由下属县役暗中控制。于建认为囚犯生病必须先报郡府，请求主管官员与医生共同诊断检验，偏远县役的让家人探望然后处理，皇帝听从了他。戊子日，任命杨南当的孙子杨后起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镇守五星。十二月戊戌日，任命司空楚渊为司徒。楚渊入朝用腰扇遮阳，征虏公曹刘翔从旁边经过说，做出这样的举动羞于见人，用扇子遮挡有什么益处？楚渊说韩氏不谦逊。刘翔说不能杀袁灿、刘炳怎么能免做韩氏？刘翔是刘牧之的孙子。刘翔喜好文学，但性情刚直疏放，撰写送书讥讽指责禅让取代，王翦秘密上报，因此获罪流放广州而死。太子在玄圃宴请朝臣，又未率沈文季与楚渊言语失和，沈文季发怒说楚渊自认为是忠臣，不知死时有何面目见宋明帝。太子笑着说沈虑醉了。壬子日，任命豫章王萧仪为中书监、司空、扬州刺史，任命临川王萧应为都督京、雍等九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这一年，北魏尚书令王睿进爵中山王，加授镇东大将军，设置王官二十二人，任命中书侍郎郑熙为太傅，郎中令以下都是当时名士，又拜王睿的妻子丁氏为王妃。太祖高皇帝建元三年，辛酉，公元481年春季 正月，封皇子萧峰为江夏王。北魏人侵扰淮阳，在永城包围君主城买，皇帝派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，与君主周盘龙等人救援他。北魏人沿淮河大肆抢掠，江北百姓都惊慌逃走，渡过长江，程买力战而死。周盘龙的儿子周凤叔率200人冲入敌阵深入，北魏用10000多骑兵张开左右翼包围他。有人告诉周盘龙说周凤叔已经战死，周盘龙持马挺槊直冲北魏军阵，所向披靡。周凤叔已经冲出，又冲入寻找周盘龙，父子两骑纵横驰骋，北魏数万部众无人敢挡，北魏军队于是战败，杀伤数以万计。北魏军队撤退，李安民等人领兵追击，在孙锡主交战又击败他们。己卯日，北魏主南巡，司空狗颓留守。丁亥日，北魏主到达中山。二月，辛卯朔日，北魏大赦。丁酉日，游击将军桓康复在淮阳击败北魏军队，进攻樊协城，攻克了他。魏国主从中山前往信都。癸卯日，又前往中山。庚戌日，返回，到达泗州。僧人法秀用妖术迷惑众人，图谋在平城作乱。狗颓率领禁军突然搜捕，全部擒获了他们。魏国主返回平城，有关部门囚禁法秀，给他戴上龙头，铁锁无缘无故自己解开。魏人穿透他的颈骨，祷告说，如果真的有神，应当让针穿不进肉里。于是穿透示众，3天后才死。议论的人有的想杀光所有僧人，冯太后不同意，于是停止。袁崇祖击败魏军后，担心魏人再次侵犯淮北，就把夏蔡的戍守部队迁移到淮东。不久，魏军果然到来，想攻打夏蔡。听说他已经内迁，想铲平旧城。己酉日，崇祖率兵渡过淮河攻击魏军，大败他们，杀死和俘虏上千人。晋宋之际，荆州刺史大多不兼任南蛮校尉，另派重要人物担任此职。豫章王萧仪担任荆、襄二州刺史，兼任南蛮校尉。萧仪免职后，改用侍中王焕担任此职。王焕坚决推辞，说西部地方经过战乱之后，创伤难以恢复，现在又割撤太府，设置偏校，从名望上不足以筑强实力，从实际来说却能互相带来弊病。而且资历已经分散，职司增多，众人事务加倍，文案更加繁琐，我私下认为对国家计策不恰当。癸丑日，撤销南蛮校尉官职。三月，辛酉朔日，魏国主前往泗州。己巳日，返回平城。魏法秀之乱，牵连兰台御史张求等100多人都因谋反罪，依法应当灭族。尚书令王睿请求诛杀首恶，宽免其余党羽，于是下诏应当诛杀5族的，降为3族，3族的全家处死，全家处死的只杀本人，所赦免的有1000多人。夏季四月，己亥日，魏国主前往方山。冯太后喜爱那里的山川，说将来一定要把我安葬在这里，不必覆葬在先帝陵墓。于是魏太后建造寿陵，又在山上建造永固石室，想作为祭庙。桓彪之等人拥有数万部众，凭险寨请求救援。庚子日，诏令李安民督促诸将前往迎接，又派兖州刺史周山图从淮河进入清水，兼程接应。淮北百姓桓雷伟在抱犊固击败魏军。李安民前往救援迟缓停留，桓彪之等人都被魏军消灭，剩余部众得以南归的还有数千家。魏人也掳掠30000多人返回平城。魏任成康王拓跋云去世。五月，壬戌日，邓志王向书派使者向魏进贡。邓志是羌人的别种，在探昌以南立国。六月，壬子日，大赦天下。甲辰日，为中山宣王王睿去世。王睿患病，太皇太后、魏国主多次到他家探病。等他去世，追赠太宰，在平城南建立庙宇。文士为王睿做哀诗和悼词的有100余人，到安葬时自称亲戚故交，穿着丧服哭诵的有1000余人。魏国主任命王睿的儿子中散大夫王袭代替王睿为尚书令，监管吏部曹。戊午日，魏封皇叔拓跋简为齐郡王，拓跋猛为安丰王。秋季七月， 即为朔日，发生日食。皇上派后军参军车僧朗出使魏。甲子日，僧朗到达平城，魏国主问其辅佐宋时间很短，为什么突然登上帝位？回答说，于夏时代登雍上位就身居元首，魏晋时代匡辅政权则传给子孙，时势何事各有不同。辛酉日，柔然别率他击率部众投降魏。杨文宏派使者请求投降，诏令恢复他北秦州刺史职务。此前杨广襄去世，他的部众一半投奔文宏，一半投奔凉州。文宏派杨后起占据白水。皇上虽然授予他官爵，但暗中命令禁授太守杨公，则等候机会图谋他。宋生明年间，派使者殷灵旦、苟昭先前往魏，听说皇上受禅，灵旦对魏典客说，宋魏通好，忧患相同，宋现在灭亡，魏不相救，何用何亲。等到刘昶入侵，灵旦请求做刘昶的司马，不被允许。九月庚午日，魏在南郊阅兵，于是宴请群臣，把车僧朗安排在灵旦之下。僧朗不肯就坐，说灵旦从前是宋使，现在已是齐民，请求魏主以礼相待。灵旦于是与他互相愤怒对骂。刘昶贿赂宋降人谢凤军，在集会上刺杀僧朗，魏人抓捕凤军杀了他，后礼送僧朗灵柩，放灵旦等人南归。等到世祖即位，昭先详细把灵旦的话奏报，灵旦因此被定罪下狱而死。辛未日，柔然主派使者来聘问，给皇上写信，称皇上为足下，自称吴，送皇上狮子皮裤者，约定共同伐魏。魏魏元薛胡子攻克五故，斩杀司马朗之，东南各州全部平定。豫元入朝任侍中、督曹尚书，薛胡子任彭城镇江，升徐州刺史。当时州镇戍兵自带资卷，不纳入公库。胡子上表认为，国家想夺取江东，必须先积粮于彭城。我考虑在镇士兵不少于数万，资粮的卷每人十二匹，用度无标准，未到交替时不免饥寒，公司都受损费。如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，水路肥沃，清汴河流通，足以灌溉。如果用兵卷买牛，可得万头，兴办屯田，一年之中可供给官食。一半士兵耕耘种植，其余士兵屯戍，边耕边守，不妨碍边防，一年收成超过十倍之卷。暂时耕种足够充数载之时，以后兵资都处于公库，五年之后谷帛都充足，不仅戍足丰饱，也有吞并敌人的气势。魏人听从了他。胡子为政有仁爱，兵民怀念他。恰逢沛郡太守少安、下邳太守张潘因贪污被胡子查办，各自派儿子上书告胡子与江南勾结。魏国主说胡子一定不会这样，推究查问果然是虚妄，诏令少安、张潘都赐死，两个儿子各鞭打一百。吐谷浑王石英去世，世子杜义侯继立。冬季十月戊子朔日，任命杜义侯为西秦和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魏中书令高吕等人重新制定新律，完成共832章。门房蜘蛛16项，大辟235项，杂行377项。起初高昌王看亳州去世，儿子义成继立。这一年他的堂兄守归杀死义成自立。高车王可智罗杀死守归兄弟，立敦煌张明为高昌王。国人杀死张明，立马如为王。太祖高皇帝建元四年，壬戌，公元482年。春季正月壬戌日，诏令设置学生200人，任命中书令张旭为国子祭酒。甲戌日，为大赦天下。三月庚申日，皇上诏司徒楚渊、尚书左仆射王翦接受遗诏辅佐太子。壬戌日，在灵光殿去世。太子即位，大赦天下。高帝深沉有大度量，博学能写文章，生性清廉简朴，主义中有欲倒。皇上命令中书说，留下这个正是滋生疾病的根源，立即命人击碎，又检查有什么奇异之物，都按此例处理。常说让我治理天下十年，当使黄金与土同价。乙丑日，任命楚渊录尚书事，王翦为侍中、尚书令，车骑将军张继儿 开府仪同三司。丁卯日，任命前将军王焕为尚书左仆射。庚午日，任命豫章王萧仪为太尉。庚辰日，魏国主盗虎圈，诏令说虎狼凶猛残暴，捕捉之日常多伤害，既然没有益处，损失耗费很多，从今以后不要再捕捉进贡。夏季四月，庚寅日，给先皇上谥号为高皇帝，庙号太祖。丙午日，安葬在泰安陵。辛卯日，追尊穆妃为皇后。六月甲申朔日，立南郡王萧长茂为皇太子。丙申日，立太子妃王氏。妃子是琅琊人。封皇子文喜公萧子良为晋陵王，临汝公萧子清为庐陵王，应城公萧子敬为安陆王，江陵公萧子茂为晋安王，之江公萧子龙为随郡王，萧子珍为建安王，皇孙萧昭业为南郡王。司徒楚渊卧病，自己上表请求退位，世祖不允许，楚渊坚决请求恳切。癸卯日，任命楚渊为司空兼骠骑将军。侍中、录尚书如故。秋季七月，为征发州郡五万人，修治灵丘道。吏部尚书济阳江密性格谄媚浮躁，太祖去世，江密怨恨，没有参与顾命。皇上即位，江密又不升官，因此怨恨诽谤。恰逢皇上患病，江密到豫章王萧仪处请求私下会见，说皇上病起不来，东宫又没有才能，您现在想怎么办？皇上知道了，派御史中丞沈冲上奏江密前后罪恶，庚寅日赐江密死。癸卯日，南康文简公楚渊去世，世子世中楚奔驰于父亲失节，扶丧期满，就不做官，把爵位让给弟弟楚真，隐居墓地终身。九月丁巳日，因国丧停办国子学。帝王杨文宏去世，儿子们都年幼，于是以哥哥的儿子杨后起为继承人。九月辛酉日，为任命后起为武都王，文宏儿子杨吉始为白水太守。不久吉始自立为王，后起击败了他。魏因荆州八人低人扰乱，任命镇西大将军李崇为荆州刺史。李崇是贤祖的舅舅的儿子，将赴任时诏令调发陕秦二州兵送他，李崇推辞说边人失和，本怨恨刺史，现在奉诏代替他，自然安定，只需遗诏而已，不必烦劳发兵自卫，使他们心怀恐惧。魏朝听从了他。李崇于是轻装带数十骑飞驰到上洛，宣召慰问安抚百姓，宜人安顺。李崇命令边戍掠得其人者全部送回，由此其人也归还俘虏二百多人，两国边境和平，不再有烽火警报。很久之后调任兖州刺史。兖州地方原先多强盗，李崇命令村里设置一楼，楼都挂鼓，盗发之处乱击鼓，旁边村子开始听到时，以一击为节，然后二击，然后三击，片刻之间声不百里，都派人手显要，从此盗发无不擒获。后来各州都效仿，从李崇开始。辛未日，任命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焕为襄州刺史。宋元建平王刘景素的主簿何昌宇既是王痴及所举秀才刘金，前后尚书陈述景素得美，为他送冤。冬季十月辛丑日，诏令允许以势礼还葬旧坟。刘金是刘桓的弟弟。十一月，魏高祖将亲祭七庙，命有关部门备礼仪法度，依古制备生牢、契符及乐章。从此四时长祀都举行。世祖武皇帝上之上。太祖高皇帝永明元年，癸亥，公元四八三年。春季正月辛亥日，皇上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诏令因边境安宁，治理百姓的官员普遍恢复田制，任命太尉豫章王萧仪兼太子太傅。萧仪不参与朝务，但常秘密进献谋划，皇上多听从。壬戌日，立皇帝萧睿为南平王，萧坑为宜都王，皇子萧子明为武昌王，萧子罕为南海王。二月辛巳日，任命征虏将军杨炯为沙州刺史、阴平王。辛丑日，任命探昌王梁弥基为河梁二州刺史，邓志王相书为西凉州刺史。宋末因治民之官六年太久，于是以三年为限， 称为小满，但迁换去来又不能依三年之制。三月癸丑日，诏令从今以后一律以小满为限。有关部门因天文失度，请求攘灾。皇上说：“应天以时不以文。”我克己求治，想推行惠政。如果灾祸在我，攘之何意？夏季四月壬午日，诏令袁灿、刘炳、沈攸之虽末节不忠，但出使忠诚可感，都命以礼改葬。皇上做太子时，自认为年长，与太祖同创大业，朝事大小大都专断，多为制度，信任左右张景珍，景珍骄奢，服侍器物僭越，比拟皇帝，内外怕他，无人敢言。司空资义荀伯玉一向被太祖亲厚，叹息说：“太子所为，官家中不知，岂可怕死，遮蔽官家耳目。吾不起奏，谁当起奏？”趁太子拜灵，秘密起奏太祖。太祖怒，命查检东宫。太子拜灵回来，到方山，傍晚将停船，豫章王萧仪从东府乘飞燕快船东迎太子，告知皇上发怒之意。太子夜归，入宫太祖也停门栓等候。第二天，太祖派南郡王萧长茂、文喜公萧子良宣斥诘责，并展示景真罪状，使以太子令收捕景真，杀了他。太子忧惧，称病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太祖的怒气还是没消，白天在太阳殿躺着休息。王进则直接闯进去，磕头禀告太祖说：“陛下拥有天下时间不长，太子无缘无故被责罚，人心都很恐惧，希望陛下到东宫去解释一下。”太祖没有答话，王进就大声宣布旨意，说收拾好去东宫，又命令太官准备酒宴，喊人拿轿子来。太祖完全不动，王进则拿衣服披在太祖身上，强行扶太祖上轿。太祖没办法，到了东宫，召集诸王在玄圃设宴。长沙王萧晃撑着华盖，临川王萧应举着雉尾扇，文喜公萧子良拿着酒枪，南郡王萧长茂负责斟酒，太子和豫章王萧仪、王进则亲自捧着酒菜，直到傍晚大家都喝醉了才回去。太祖赞赏荀伯玉的忠诚，更加亲近信任他，军国机密大事大多交给他处理，全是震动朝廷。荀伯玉遭遇母亲去世，离他家两里左右的地方，官员的车马已经堵塞了道路。左帅萧景仙、侍中王彦一同去吊唁，从早上到傍晚才得以走到跟前。等到出来时，又饿又累，气息微弱，满脸愤怒不满。第二天，他们对太祖说：“我们看到的东宫和二宫的门庭，比起荀伯玉的家，简直可以张网捕雀了。”王彦是王弘的侄子。骁骑将军陈应书之前也禀报过萧景仙和太子的过失，但跟太子说的时候，却都说是荀伯玉告诉我的。太子因此深深怨恨荀伯玉。太祖暗中有了让豫章王萧仪取代太子的意思，但萧仪侍奉太子更加恭敬，所以太子对他的友爱没有衰减。豫州刺史袁崇祖不亲近归附太子，恰逢袁崇祖击败了北魏军队，太祖把他召回朝廷，和他秘密谋划。太子对此生疑，屈意加以礼待，对他说：“世上的流言我已经不在意了，从今以后把富贵托付给你。”袁崇祖拜谢。恰逢太祖又派荀伯玉去敕令处理边防事务，接受旨意后连夜出发，来不及到东宫告辞。太子认为袁崇祖没有尽到诚意，更加怀恨在心。太祖临死时指着荀伯玉，把他托付给太子。皇上即位后，袁崇祖多次升迁到武兵尚书，荀伯玉多次升迁到散骑常侍。荀伯玉内心忧虑恐惧，皇上因为荀伯玉和袁崇祖关系好，担心他们发动变乱，特意安抚他们。丁亥日，下诏诬陷袁崇祖勾结招纳江北的流民，想要和荀伯玉一起作乱，把他们两人都逮捕杀了。庚子日，北魏主荀信郭山。壬寅日，回宫。闰月癸丑日，北魏主后宫的平凉人林氏生下儿子拓跋浔，大赦天下。文明太后因为拓跋浔应当被立为太子，就赐林氏死，亲自抚养拓跋浔。五月戊寅初一，北魏主荀信五洲山的石窟佛寺。车骑将军张劲儿喜欢相信梦，当初做南阳太守时，他的妻子上氏梦见一只手热得如同火一样，等到他做雍州刺史时，梦见一个肩膀发热。 坐开府仪同三司时，梦见半个身体发热。张劲儿欲望没有止境，曾经对亲近的人说，我妻子又梦见全身发热了。又自己说，梦见原来村里的射术高到天上。皇上听说后，很厌恶他。袁崇祖死后，张劲儿内心自己一惧，恰逢有人告发张劲儿派人到蛮族中去交易。皇上怀疑他有异心。恰逢皇上在华林园设八官斋，朝臣都参加了，在座位上逮捕了张劲儿。张劲儿摘下头上的貂蝉官帽，扔到地上说，这个东西害了我。丁有日杀了张劲儿，连同他的四个儿子。张劲儿的弟弟张官儿常常担心被哥哥的祸事牵连，住在冠军县，从未到过襄阳，村落身影阻隔，墙垣重重叠叠。张劲儿每次派人送信，他总是先上马，挂好弓箭，然后才见信使。张劲儿败亡的消息传来，他席卷财物，逃入蛮族地区。后来自己出来，皇上宽恕了他。张劲儿的女儿是征北咨议参军谢超宗的儿媳。谢超宗对丹阳营李安民说，往年杀韩信，今年杀彭越，你想怎么打算？李安民把这话全部报告了皇上。皇上向来厌恶谢超宗的轻慢，让监御史忠诚元篡上奏弹劾谢超宗。丁四日，把谢超宗逮捕交给廷尉，流放越西，在路上赐死。因为元篡的奏章言辞不够深刻切要，又让左丞王勋之上奏弹劾元篡轻率行文，简略奏事，枉法宽容坏人，元篡因此被免官禁锢十年。谢超宗是谢灵运的孙子，元篡是元乙弟弟的儿子。秋季七月丁丑日，北魏主和太后巡幸神渊池，甲申日巡幸方山。北魏派贾员外散骑常侍顿丘人李彪来骑朝聘文。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坚决辞让开府一职，对兄长的儿子王翦说，你在朝廷责任重大，即将登上三公之位。我如果再接受这个任命，就是一家之中有两个台司，我实在害怕。多年不肯接受任命，皇上于是允许了他。戊戌日加授王僧虔特进。王翦建造了一座长梁斋，规模稍有过度，王僧虔看了很不高兴，竟然不进门。王翦当天就把它拆毁了。当初王弘和兄弟集会，放任儿孙们游戏打闹，王僧达跳下地来扮作老虎，王僧绰端正坐着，采撷蜡烛上的珠子做凤凰，王僧达抢过来打坏了，他也不可惜。王僧虔把十二个薄漆垒起来，既不掉落，也不重新再做。王弘感叹说，王僧达英俊爽朗，应当不比别人差，但恐怕最终会危及我的家族。王僧绰会因名声道义被人赞美，王僧虔一定是个忠厚长者，官位会到公台。后来果然都像他说的那样。八月庚申日，骁骑将军王弘范从柔然回来，路程经过三万多里。冬季十月丙寅日，其派骁骑将军刘纂到北魏聘问，北魏主客令李安氏主持接待，北魏人拿出内府收藏的宝物，让商人拿到市场上卖。刘纂说，北魏的金玉太便宜了，应该是山里出产的多吧。李安氏说，圣朝不看重金玉，所以把他们看得如同瓦砾一样低贱。刘纂最初想多买一些，听了这话内心惭愧就停止了。刘纂多次奉命出使到北魏，冯太后于是私下宠幸了他。十二月乙巳初一发生日食，癸丑日，北魏开始禁止同性结婚。王翦晋升为魏将军，参与掌管官员选拔的事务。这一年，省区八州的建制。北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格残酷，刑罚犯人有时砍断手腕，拔掉舌头，分悬四肢。整个州都震惊恐惧，州民王元寿等人同时反叛。有关部门弹劾了他，北魏主派使者到秦州，在于洛侯经常刑罚人的地方向官吏民众宣告，然后将他斩首。齐州刺史韩麒麟施政崇尚宽厚，从事刘普庆劝韩麒麟说，您执掌符节镇守一方，却没有什么诛杀斩首，拿什么来显示威严。韩麒麟说，刑罚是用来制止邪恶的，仁德之人不得已才使用它，如今百姓不犯法，又何必诛杀呢？如果一定要靠斩杀才能建立威严，那就用你来应承吧。刘普庆惭愧恐惧地起身退下。